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我想，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希望我们心所愿的都能够成就，那么这样的信心必定是不堪一击的。很多时候，信心是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当我们虽然看不见那最后所为我们成就的美事，而我们仍然心存盼望，我们仍然愿意信靠主，这是真正的信心。或许你现在的信心正接受考验，但是刘文要鼓励你，经过考验之后的信心是更坚定更美好的，所以不要放弃。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在经历过之后回头看，我们不仅信心被坚固了，并且我们也会看到神的手在其中仍然有他的美意。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如同看见，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其中说道，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同看见，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件荣耀的奥秘，这是世人所完全不能了解的一件事。不信的人所看到的只是不能胜过的难处，信心则看到上帝大能的膀臂。世人所看到的只是沙漠和烈日当空，上帝的子民却看到荣耀。他人所看到的只是顽石，摩西却看到永流的活泉。他人所见到的是死亡降临，以色列人则看到迦南美地。不信的人看来一无所有，摩西则见到上帝，因此他能恒心忍耐。借着信心的眼，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灰心失望者常常发出问题说，我能坚持到底吗？我的力量够吗？困难是如此的大，试探仗的强，我的信心却是如此的软弱。在此情况之下，最重要的就是定睛仰望那一位不能看见的主。难处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只有信心才能看到那一位不能看见的主。看到主的人，永不会失败。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生路上每当乌云密布，狂风暴雨，看不见阳光之时，正是仰望你，凭信心看见你的应许，经历你的能力和恩典的时刻。帮助我，无论在任何境况，都能恒心忍耐，看见你慈爱的手必定牵引，直到走完人生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我看见天开了。
在耶稣里面，我竟看见天已开了，哦，天已开了，天父对我说，
我的爱子，我心喜悦你，因着耶稣，哦，因着耶稣，我称你为公义，以耶稣生命救赎你，因耶稣流血洗净你，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喜悦，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分，有17章。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四部的第14章，管理树象呼召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呢，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帮助，希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一起来看这本《坚持一生的道路》第14章，管理树象呼召第二个部分。我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责任列在一张待完成的名单上，然后选择我何时及如何将每一件事完成。但是人生从来不是那样顺畅方便的运作。为什么在我的孩子最忙碌的那几周，我的工作似乎要求我付出最多？为什么当我的行事力最没有弹性的空间时，孩子总是生病？为什么在我需要保姆的重要夜晚，我所认识的每一位保姆似乎总是有活动计划？活动的冲突并不是全部的故事，那是外在的问题。我也有更深入的问题，内在的问题，某些发生在我里面的事。我对人生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的处境迫使我采取新的身份。我以前戴上好几顶帽子，现在我了解我有好几个头。如果是帽子，我可以将它们拿掉，但是要将头拿掉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我的定位已经改变，有一段时间我担任牧师和教授的职业角色，决定我在这个世界如何思考生活和运作。但我不再只是一位牧师或教授，我也是一位父亲、家庭管理者、教会会友、作家、朋友和指导老师。这些角色也定义我是谁。我尽可能努力尝试，但我无法将这些角色局限在各自的领域。他们都是我基本身份的一部分，他们是我的护照。不幸的是，这些护照彼此不完全和平共存。我好像分裂成数个人对抗自己。我里面的作家希望我里面的教授休假一年，我里面的教授希望我里面的父亲好好享受人生，我里面的父亲希望作家和教授都提早退休。这个问题不会销声匿迹，我的护照是负数，永远是负数，所以我必须立刻学习成为好几个头。效率的确有所帮助。我相信手机、电子邮件、面包机、洗碗机和罐装食物是神赐给忙碌成人的礼物。然而，效率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把手机当附属品带着到处走动的人，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更悠闲或更平静。圣经似乎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帮助。圣经没有为我们勾勒每天遵循的行事历，也没有列出待完成的事项大纲供我们查核。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早晨5:30起床，利用2小时进行个人灵修祷告，在一个经济遭受剥削的社区担任义工，抚养2到4个孩子，然后在居家附近带领每周一次的福音查经。圣经 允许我们自行运作，它赋予我们自己做决定的自由。我们要如何管理必然衍生而出的冲突，同时考量我们繁忙的行事力与多重的身份呢？我们要如何回应呼召的多重本质？我们要如何在一个继续向我们索求更多的世界里保持神志清明呢？我建议我们遵循三个普遍的原则：简单、平衡与弹性。这些原则会帮助我们用某些程度的恩慈与平静实现多重的呼召。不，这些原则并未保证我们，如果遵循，所有的问题终将迎刃而解。我认为适度的压力和冲突是健康的，因为它们扰乱并提醒我们对神的需要。适度掌控人生是好的，掌控太过则适得其反。他哄骗我们，误以为我们没有神的帮助也可以管理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看重简单的价值，我们会学习更妥善管理多重的护照。人生中有少数的事情真正重要，许多抉择在我们决定的那一刻似乎很重要，随着时间逐渐过去，那些抉择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些抉择，我们追求的职业或是我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具有终极的重要性，实际上可能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我甚至不确定神真的那么在乎我们是否就读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成为牧匠或老师，和苏珊结婚或维持单身，搬到纽约或留在爱荷华州。无论我们做什么与住在哪里，我认为神对我们管理生活的方式兴趣更浓。我们可以在上述任何一种处境中实行神的旨意。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中持续强调简单的生活，他希望确定新的信徒将重要的事摆在优先地位，并且在人生中维持至高的关切，就是为神而活。在他捎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他写下这些话，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道：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根据保罗的说法，他所指的那美好的事，关乎他们与神的关系。那种关系的深度带来心理的洁净、性格的公义与生命的果子。保罗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实际的决定。哥林多教会出现婚姻的问题，他们希望保罗给予指引，如此他们才能明白结婚、离婚与再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接受。他们在婚姻方面格外谨慎，讽刺的是那种谨慎反而导致奸情。哥林多教会有太多会友都是单身，但他们并非守童身。保罗允许婚姻，他承认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守童身并保持圣洁，但是他对婚姻也有所保留。在他的心目中，婚姻使人生异形复杂。保罗获至结论，结婚或再婚的决定尚属次要，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至关要紧。保罗挑战哥林多人保持专一的心智，如此他们的生活就能免于纠缠、纷乱与忧虑。他希望他们拥有一份专注、一个目标、对人生至高的关切，并因此培养殷勤服侍主的心意。如果哥林多信徒选择过那种生活，那么结婚或再婚的决定就自有定论。因此，简单关乎我们希望如何生活，同时考量人生的复杂与要求。我们可能拥有许多东西，接受许多肯定，同时得到比我们所追求还更多的机会。 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单一的专注。金币是提醒我们此种简单的重要，我们应该将某些话铭刻在心板，想到我们如何沉迷于财富、健康、地位与短暂的快乐。他警告我们提防过度高估这个世界必须提供的一切。他说，追求无法持久的物质财富，并将信任置于其上，那是虚空。追求肯定与地位也是虚空。追逐世界告诉你应该要得到的东西，并渴望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如果得到这些事物之后，你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那是虚空。一心希望长寿，却不在意美好的人生，那是虚空。唯独专注于现在的生活，却不往前看未来的生活，那是虚空。为此刻的喜乐而活，却不迫切寻求等待你的恒久喜乐，那是虚空。然而我不想把简单的原则简化，我们的世界即将变得较不复杂忙碌，这样的希望渺茫。没有太多理由让人相信我们的行事力会变得比较不紧迫盯人，我们的责任会逐渐减轻。答案不在于回归已消逝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人们以双手谋生，在家工作，栽种他们自己的食物，搅拌他们自己的奶油，以及和他们的邻居结婚。我们无法营造没有收音机、网络、购物中心与手机的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尝试，但是我们会感到孤单，因为想要加入我们的人寥寥无几。传统社会的简单生活似乎不像表面呈现的那么单纯，已经过去并如烟消逝。伊纳爵帮助我操练实际的简单。伊纳爵在16世纪创立耶稣会之前，人们加入宗教修道会，并过着隐居修道的生活。他们遵循规定每日形成的规约，穿着不同款式的衣服，并且住在与世隔绝的社区。伊纳爵设立修道会，提供宣教与教育的需要，因此他更为有效实行传统的圣本笃规约。耶稣会并没有遵循那一套较古老的规约，照着宗教的外袍，或是将他们自己与别人隔离。他们的足迹遍布印度、中国、日本、南美洲与北美洲。为了赢得人心归向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尽可能认同地主国的文化。这个策略使得他们的生活复杂纷乱，因为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为了帮助耶稣会教士忠于神，伊纳爵发展一系列日常生活可以使用的灵修操练。最近我开始使用他的良心的检讨，帮助我专注于神。这项操练是培养圣经所定义的简单极佳的方法。一天结束的时候实施这项操练，他要求拥护着与神同在的亮光中醒察这一天，在每一天的寻常处境中思想神的旨意。我的灵修指导提供我简单的遵循形式。这项操练有短篇版与长篇版。短篇版的内容如下：耶稣，你在我今天的生活中与我同在，现在靠近一些，让我们一起看看我的日子，让我透过你慈爱的双眼来看。我今天何时倾听你的声音？我今天何时抗拒倾听你的声音？耶稣，每一件事都是从你而来的恩赐，我为这一天的恩赐感谢赞美你。我祈求你医治我的生命，祈求你宽恕并怜悯我的罪。耶稣，在我每天的生活中继续与我同在。伊纳爵相信，无论人生多么复杂，我们仍然能够操练内在的简单。那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所描述的简单，那是保罗劝告信徒追求一种殷勤服侍主所指的简单。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具体实践这种简单是可能的。伊纳爵建议，我们必须不断问简单的问题。 神如何向我说话？神在我的生活中成就什么？当我忙碌不堪与心神不宁时，神如何让我明白他的同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吉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四章管理数项呼召第二个部分，作者建议我们要遵循三个普遍的原则来管理数项呼召哦。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原则就是简单，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这一章，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